说圣经，就是《士师记》第二章。《士师记》第二章，我们读一到五节，《士师记》第二章一到五节，那我们一同来念。
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波金，对以色列人说：“我使你们从埃及上来，引你们到我向你们列祖起誓应许之地。”我又说，我永不废弃与你们所立的约，你们也不可与这地的居民立约，要拆毁他们的祭坛。你们竟没有听从我的话，为何这样行呢？因此我又说，我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肋下的荆棘，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王。耶和华的使者向以色列众人说这话的时候，百姓就放声而哭。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波金，众人在那里向耶和华献祭。
好，我们再一同有点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刚刚念的这段圣经，主，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以色列人，是我们的见解。
是，
我们需要你借着这一段话，再一次在我们里面来说话，叫我们不仅知道你的工作、你的作为，并且知道你要带领我们进到何等样的一个地步。祝我们把自己、把整个满平方这里的聚集的每位弟兄姐妹，恭敬地交在你的恩手中。主，特别我们面对最近的信息，我们常常听见主你要回来，主我们需要预备，我们需要悔改，真的是有很多我们需要背负的事情。主，我们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借着这些话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仰望你，借着这段时间对我们说话。主，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记得上次跟弟兄姐妹交通，就是讲到诗篇八十四篇，那就是有一般爱主、心向往西安的人，那他们会经过流泪谷，但是他们一心仰望神，他们地上加力，所以他们可以把流泪谷变成泉源。今天我们都是走天路的人，我们当我们读到士师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已经出了埃及，也经过了旷野，耶稣亚 也已经带他们去占领了整个迦南地。但是士师记让我们看见了大约有四百年之久，这么长久的时间都在士师记的范围之内。但是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确实在神面前算是最软弱的一段期间。这四百年其实正像我们今天，特别是末后世代教会的光景。其实从士师记这一段的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其实从使徒时代以后，地上没有使徒了，然后地上的教会其实是落在士师记这一段期间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盼望能够借着这段时间，也借着我们刚刚所读的士师记这一段，并且看看我们今天教会的光景。特别我们之前读启示录，我们读到启示录七个教会，神对教会说话的这些，盼望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知道怎样能够不走以色列人他们这个世代的一个道路，而能够真的是能够借着这些话，借着神对我们的呼召，因为特别在这个末后世代，神是呼召得胜者，帮助我们真的是努力追求。士师记从一开头，其实刚刚我们念的是第二章。士师记从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五节，大概是整个士师记整卷书的一个轮廓。 如果我们知道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前面，甚至到第二章的第十节，那我们大概知道四世纪到底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的里面，那能够借着这一个作为我们的见解，作为我们的提醒。我们先看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我念给大家听是：耶稣亚死后，以色列人求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耶和华说，犹大当先上去，我已将那地交在他手中。耶稣亚已经把地大部分都攻下，但是我们知道还有一些未得之地，但是以色列人现在已经都到他们所研究所分配的产业的里面，他们已经在产业的里面。其实今天教会，神已经将天上各样的属灵的福气已经赐给教会，我们好像以色列已经在应许之地的里面，但是没有完全得着，仇敌还在当中。所以以弗所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还必须征战。所以这里面我们要先从四世纪里面看见，先来交通以色列人他们失败的一个情形。一开头，四世纪第一章一开头，他们求问神，他们还是想继续去攻击迦南人，要把他们赶出去与他们征战。那神对他们说话说，犹大当先上去。他们是求问神，是面对仇敌。但是我们看看，我们再翻开四世纪的后面二十章，四世纪二十章十八节。我们知道四世纪二十章前面出现了一些，就是因为一个在以法莲山地一个立位人，他要去把他的妾迎回来，结果因为他的妾被玷污，特别是基甸人，因为基甸人其实耶稣亚前面就稍微提到基甸人的历史，基甸人去玷污这个立位人的妾以后致死，然后这个立位人就把这个尸体分成十二块，分送到以色列十二支派，告诉他们，这个基甸人其实就是便雅悯支派所保护的。那这些人，他们行了恶事，那后来他们就聚集，然后去攻打，就是要便雅悯人把那个这些基甸的行恶的人交出来，但是便雅悯不肯，所以他们就一同去攻打便雅悯，差一点把便雅悯整个支派都消灭，这个是最悲惨的。那他们去攻打之前，这里说以色列人就起来到伯特利求问神，他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与便雅悯人征战呢？一开头是要跟仇敌征战，但是到最后却跟自己的弟兄征战。其实这个几乎等于整个就这两处，我们看见以色列人整个衰败、悖逆以及整个下落和堕落的情形，从与仇敌征战变成弟兄征战，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堕落。但是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读中间四世纪，神为他们兴起43位，然后一直在做复兴的工作，盼望他们能够因着四世，他们能够脱离仇敌的手，但是等到四世死了，他们又起来被逆色。所以这个是以色列的，就像刚刚领事的弟兄说的，四世纪最后是我们最常说的，以色列人都没有个人任意而行。所以四世纪的失败，其实是我们教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境界。那一开头，四世纪为什么会失败？其实第一章里面就已经把整个他们失败的一个情形告诉我们，因为他们向神不忠心、不顺服，然后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离弃神，然后去敬拜别神，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然后他们不能站立，然后受灾祸，极其困苦。等到他们受欺压到一个地步，他们唉声叹气，其实就是呼求神，然后神就为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但是四世死了，他们又转去行邪恶，然后这样一直循环三四百年。其实 不仅这个是讲到基督徒个人一些属灵的经历，其实教会的历史其实都是这样。以色列人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是他们一个很大的问题。四世纪一开头讲，耶稣亚死了，耶稣亚死后，就跟耶稣亚记一开头讲，摩西死了，然后耶稣亚接续。四世纪讲，耶稣亚死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在这个里面。那这里面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他们失败的情形，到底是怎样的失败？我们看第三节，他说：“犹大对他哥哥西缅说，请你同我到缅究所的之地去，好与迦南人征战。以后我也同你到你缅究所的之地去。”然后，于是西缅就与他同去征战。这里面我们看见，其实这是我们读一开头读这里，我们看不到他的失败的原因，一直要到十九节，这是十九节，我们再跳到十九节，耶和华与犹大同在，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因为他们有铁车。从十九节开始，犹大失败，然后再来，他们失败只是说他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然后后面讲，因为他们有铁车。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我们知道，其实跟第三节刚刚我们所念的有关系。其实，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整个国里面，或者是教会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一个都是同为一体，我们需要，确实需要弟兄的帮助，我们互相成全，然后互相帮助，然后一同来为着神的旨意效力。但是我们知道，刚刚我们一开头读的，神是对犹大说，犹大当天上去，犹大照理讲，应当他有充足的信心，因为他有神的话，他就自己应当上去。但是他找西缅上去，这件事情我们要仔细去看，是影响到后面他没有办法完全能够把仇敌赶出去的原因。我们知道，一方面我们需要弟兄帮助，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犹大当先上去，他不应当去找弟兄来做帮忙，因为其实他后面还有条件，就是说你先帮我，以后我帮你。这个其实在属灵的感觉的里面，他的信心确实有软弱。如果他上去，我相信所有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弟兄都一同上去，但是他先要求西缅与他一同去，而且他也答应以后他要帮助西缅。这个其实我们就说，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在特别在基督徒的里面，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很对的判断，正确的判断，什么时候需要弟兄，什么时候不应当找弟兄。这个是一个我相信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里面，我们会去经历这一切。因着他这一个，因为他确实是先依靠的人，然后才去征战，所以才造成后面，即使他说那些迦南人有铁车，他们就不能把他们赶出去。铁车确实，如果我们读但以理，我们知道铁这个东西，第四国是铁，铁它是有强大的能力，它可以击败，就是整个去击败列国，它是可以有很强的能力，是人没有办法抵挡，是没有错。但是我们知道，但以理也告诉我们，到那一天，有一个从神那里，是不是人手所造的一块石头，它可以把金银铜铁炸得粉碎。那些铁在神的眼中看，只是像糠皮一样，就是夏天的糠皮，就一吹就没有。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有铁车，在人看其实人打不过，但是在神看其实是一个 很渺小的东西。犹大的失败其实就是对神没有绝对的信心，然后去来赶走仇敌。另外我们看从十九节以后，我们一直看，其实都是一个失败一个失败，慢慢的慢慢的失败。犹大是带头的，他凡事一表我们的主，所以我们知道犹大很多的东西在凡事上居首的人，其实这个也是在四世纪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也必须在凡事上居首的人。所以从犹大开始，然后便雅悯，一个一个失败，起先是不能赶走，后来是赶不走，只好让他们一同住，住在他与他们同住，到最后是变成他们以色列要住在他们中间，甚至我们读后面最后，但三十四节，亚摩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不容许他们下到平原，甚至连但都对仇敌下旨，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因着软弱、失败、不信靠神，慢慢走到失败的一个地步的里面。那这里面刚刚我们讲到，我从里面我们可以大概可以找到一个最主要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犹大的失败，刚刚我们提到他是不全然依靠神，以至于他们不能把仇敌赶出去，这个是一个失败。另外一个，我们翻到二十二节那一段，约瑟家也上去攻打伯特利，耶和华与他们同在。其实很奇妙的，当他们失败之前，都先讲到耶和华与他们同在，是神与他们同在，他们怎么可能失败呢？原因乃是出在他们自己。他说，约瑟家打发人去窥探伯特利，那城起先名叫路斯，窥探的人看见一个人从城里出来，就对他们说，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我们必恩待你。这里我们看见约瑟家的失败是他要去攻打路斯，他赶出路斯的居民，但是看到有一个人出来，他说这里说他是求你将进城的路指示我们。神的儿女请弟兄帮助，尚且还是需要先以神居首位，看合不合理。这里他求世界上的帮助，甚至是仇敌的帮助来指示他们的路，难道神与他们同在不能带领他们进去吗？不能指示他们的道路吗？而且他说我们必恩待你，其实又是讲条件，就好像做买卖一样，他跟犹大讲，你先帮助我，我以后帮助你，这个做买卖。这里也是一样，你指示我道路，然后我以后必恩待你，这个也是做买卖，变成神的儿女跟仇敌做买卖。那这个情形我们看见他后来的结果，虽然他进去了，把那些城里面的人用刀杀了，但是我们看二十六节那里讲，他说那人往赫人之地去，筑了一座城，起名叫路斯，那城到如今还叫这名。路斯已经被攻下，变成伯特利，然后现在那一个指示他道路的人出去了，又重建一个城叫路斯。神所要毁坏的东西，让仇敌又把它恢复，又兴建另一个新的路斯。那我们要就要看路斯跟伯特利到底指的是什么。路斯其实就是弯曲，其实是悖逆。悖逆，这个是神所不要的。那伯特利是神的家，这个是神所要的。我们知道路斯跟伯特利的故事在雅各他逃难的时候，他在路斯就是梦见的神，所以神向他启示，他说：“哦，这里是神的殿，是天的门，是何等可畏的地方。神的家是何等可畏的地方。约瑟家，他理当把神所不要、神所要弃绝这些悖逆、这些歪曲、扭曲的这些东西， 除去，剩下不能有这一个。他把这个地方攻下，但是因着他的软弱失败，他以让仇敌有机会又去重建一个优势。这个是让我们看见他们最主要失败的原因。其实就是今天基督徒我们也是一样，就说很多的时候我们跟弟兄之间我们当如何来相处，当如何在为了神的旨意一同往前。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如果不小心，就是弟兄我们很可能也会因着软弱的缘故，我们可能会陷到失败的一个情形。另外一个跟仇敌，那这个是以色列人的情形，这个是他们失败最主要的原因。但是我们要从这里面我们要学习一些功课，因为今天地上的教会确实就像四世纪那一段所记载，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失败我们慢慢的往下不是那么明显。因为确实神在第四地带的教会里面，我们看见有很多很多次的复兴。以色列人的失败不是没有复兴，但是那个复兴就是一波比一波越来越往下，越来越往下，直到没办法挽回的地步。教会其实也是一样，我们看见特别在17、18世纪神借着很多的人做了很多的复兴，但是我们看见19、20好像这个复兴又慢慢往下坠。特别在主回来的时候，我们从启示录的7个教会里面，我们看见那个就是其实就是教会的一个历史，这个要作为我们的见解。哥林多前书第10章那里也讲说，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见解，其实见解就是预表，他们怎么样我们就会怎么样，并且写在经上，正是警戒我们这幕后世代的人。四世纪这段历史其实是警戒我们这幕后世代的人。但是我们知道神在这里面第一章里面不是完全记载失败的历史，他放下了一些得胜的见证。那这个是我们从中要去学习，就是借着这个我们看见虽然我们有软弱我们有失败，但是神仍然在我们当中，他没有离弃我们，所以他还是要做恢复的工作。我们看第10节，第10节到15节，犹大人去攻击住西伯伦的迦南人，杀了4衰、亚西曼、达满。西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他们从那里去攻击底地的居民。底地从前名叫基列西弗。加勒说：“谁能攻打基列西弗，将城夺取，我就把我女儿亚撒给他为妻。”加勒兄弟基斯纳的儿子厄陀涅夺取了那城，加勒就把女儿亚撒给他为妻。亚撒过门的时候，劝丈夫向他父亲求一块田。亚撒一下驴，加勒问他说：“你要什么？”他说：“求你赐福给我。你既将我安置在南地，求你也给我水喝水泉。”加勒就把上泉下泉赐给他。这一段记载厄陀涅、加勒跟他的妻子亚撒这段故事里面，其实不是在4世纪的时候发生的，这个是在耶稣雅记那一段的里面。耶稣雅记，我们看15章，或许可能我们也没有时间再去翻那一段。其实它是在耶稣雅记15章13到19节那里，其实就是4世纪重新提起那一段历史。所以我们知道4世纪这一段不是按着时间的次序去记载，是当我们看见在 在以色列人大体失败的情形底下，神把一个得胜的见证摆在这里，是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从这三位加勒、厄陀涅跟亚撒当中学到，怎么样能够从失败的当中能够出来，能够成为得胜者。那这个是让我们看到，这里面提到三个人，就是加勒、厄陀涅跟亚撒。加勒我们知道，从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其实他就在那里。民数记让我们看见，他是十二个探子里面，他是跟约书亚一样，是有绝对的信心依靠神。他说：“我们足能攻下那城。”所以他在神面前，神称许他是专心跟从他的一个人。这是加勒。加勒不仅从经过旷野，他也随着约书亚去攻打整个迦南，所以他现在已经在迦南，他又把他重新提起，所以整个迦勒的历史让我们看见，是整个以色列人那一个代表得胜者的那一个人，所以迦勒我们在他身上看见，第一个他是专心跟从主，第二个是他一心要得着那个产业，所以约书亚记十四章那里。加勒就跑到基甲，虽然他们已经那时候已经攻下大部分的一些迦南地，但是加勒跑到基甲跟约书亚讲说：“请你将当时神应许他赐给他的希伯伦的那个山地赐给他。”他的心就是要得着产业。其实今天我们地上的基督徒，我们的主一直劝我们，用劝他的门徒要努力进国度，其实就是。神有应许给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对于产业，如果能够像加勒看得那么清楚，那么爱慕，而且非得着不可，其实我们就可能成为那一个努力进天国的人，因为我们的产业是在天上，就是进天国。所以加勒让我们看见，专心跟从主，非得着产业不行，是有这样的人。第二个就是厄陀涅，就是。让我们看见厄陀涅他所代表的厄陀涅做了什么事，因为他去把基列西弗攻下来，然后那个城名就变成底壁，这个代表什么？厄陀涅的名字的意思就是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他的名字就正说出他里面依靠的是神的大能。什么是基列西弗？基列西弗的意思就是书卷之城，就是这个城里面都是书卷，书卷之城。底壁的意思就是活泼的圣言，就是 living oracle， 就是活泼的圣言。他能够把这个城攻下，靠着神的能力。书卷我们知道，其实在他是仇敌所占据的，都是书卷的话，其实就是一些。写书啊，或者是不是神的话的这些东西，他把这些废弃了，丢掉，然后变成神活泼的话，而不是说变成神的，好像就是神那个 logos 那个话，他甚至变成 rhema 那种活泼的圣言，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得胜。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信主了以后。也许我们还年轻，还在读书，或者说我们还在工作，还需要有些其他世界上的书来帮助。但是我们基督徒，如果我们信的真的是属灵的生命越来越大，越长大，其实我们里面一定会有这种感觉：世界上的书能够不去摸，就不要去摸，除非必要。世界上的事在我们里面真的不是味道，而且读了真的是没有感觉。我们对世界上的事、世界上的书这些东西，我们会慢慢慢慢的拒绝。虽然我们也读神的话，我们有圣经，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需要把那些 logos 那些好像就是写成的那些神的话，我们要在我们里面。要把它慢慢慢慢变成火的话，在我们里面成为一个真正我们属灵生命的一个带领， 我们碰见世界上的事、属灵的事，我们有神的话，我们就能够有力量。因为神的话 Rhema， 当讲到 Rhema 的时候，其实是灵，就是生命，是有大有能力的，没有一气不带的能力，它可以带领我们一生走我一生所要走的道路。厄陀涅，他是虽然他是有个勇士，但是他知道他靠着神的能力，他神的话在他里面是活的，是可以让他真的是能够照着神的话来带领。我们要让神的话成为一个活泼的，我们就必须像启示录那里神所呼召，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其实这个活泼的圣言不是说我们很多的时候读的，这个是可以记在我们心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心思里面、思想里面，我们有神的话。但是当神的话对我们耳朵说，其实这个就是圣灵说的，出来的时候，其实这个就是活泼的圣灵，这个是有能力的。那个这个是我们一生所要去经历的。那这个是厄陀涅他的得胜。第三个是亚撒，亚撒我们知道他是女儿，照理讲以色列人他没有产业，但是因着他嫁给了，因为他说厄陀涅得胜了，那他就把亚撒给他为妻，所以厄陀涅得着了亚撒以后，那他也从迦勒得着一份产业。但是他不满足，为什么不满足？因为光有地其实不够，因为地能不能保证他能够成为一个 好的地，能够让这边有好的出产，能够结果子更丰盛，然后其实这个还是一个问题，所以他需要，所以他跟父亲求，求什么？他说求水球，他知道说一个地如果要能够常常结果子，一定要有水球，他跟父求这一个，迦勒就赐给他，不仅泉而已，是上泉下泉。这个在今天我们基督徒的应用的里面，其实今天我们知道神已经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罗马书那里告诉我们，我们要多求多得更多的恩典跟恩赐。我们知道圣灵的内住是恩典，就是信了以后他就住在我们里面，这个是恩典。但是我们基督徒更需要有恩赐。十个聪明的童领，五个聪明的童领之所以不同，他们就是要求那个额外的油，也就是其实就是圣灵的恩赐。当然，圣灵的恩赐是赐给圣灵充满的人。所以我们知道说，亚撒这里让我们看见，就是他不以有厄陀涅，他有神的话就满足，他需要有圣灵的充满，更需要有圣灵在他们里面，然后成为他有更多的属灵的恩赐，他能够结果子，并且能够建造。那这个是这里面让我们看见的。以色列的失败是因为不信靠神，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三个人，这三个得胜者，其实是我们今天我们追求的一个榜样。我们要成为得胜者，要有迦勒的心智，我们也要有神的话，我们也需要有圣灵在凡事来带领我们。我们要建造教会，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我们也需要有属灵的恩赐，是从神来的。那这个是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借着这一段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的功课。但是我们刚刚一开头所念的第二章，就是一到五节，他这里讲耶和华的使者从吉甲上到火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转变。以色列人在耶稣亚带领底下，他们是常常回到吉甲，就像前两个礼拜弟兄交通的吉甲，他们的在那里受割礼，然后受割礼，我们知道如果真受割礼，就是不信靠肉体，只信靠基督，这个是受割礼。受割礼就是不相信自己，除去自己，特别是除去自己的肉体。我们知道这个是得胜必须要有的条件。吉甲也是以色列人他们每次重新得力的地方， 他们出击征战回来就是回到机甲。他们如果从机甲出发，大部分都会得胜。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是基督徒得胜的一个根基——机甲。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失败，我想他们应该是慢慢慢慢离开了机甲，不再回到机甲。整卷四世纪只出现两次机甲，一次是这里，就是二章一节，他说：“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坡津，而不是以色列人在那里，是神从基甲来到坡津来找他们，对他们说话。”那另外一次基甲是在后面，我们知道是另外一个士师以库他去从离开靠近基甲的地方，还不是在基甲，是靠近基甲的地方去，然后把那个米索波大米王刺死，那解决了那他们受欺压，受米索波大米那个王的欺压，就这两次提到基甲，再也没有提到基甲。很显然，在士师阶段的以色列人，他们是远离了基甲，他们以为说他们已经在迦南地，对不对？他们现在可以靠自己，不需要靠神，所以这个是也是一个失败的原因。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到坡津对以色列人说话，我们知道神在这里所说的就是，其实就是责备他们背弃了神，然后不守神的，不听神的话，然后甚至也预言到他们之后会跟这些迦南人，甚至拜他们的偶像，请他们回去这件事情。他说：“因此，我又说，我必不将他们从你们面前赶出，他不将仇敌从他们面前赶出，他们必做你们的肋下的荆棘，荆棘是点点点，其实这个双重意思。”一方面讲说必做你们的肋下，其实肋下我们知道，夏娃从亚当那个肋下，其实旁边啊起一块产生。其实这里面有一点意思是，你们要娶他们为妻，他们要做你们的肋下。另外一方面，确实是成为荆棘，因为这个是成为他们受苦的一个原因。然后他们的神必做你们的网罗，然后当以色列人听到了神的这样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宣判，然后他们的反应就是，百姓就放声哭，然后于是给那个地方起名叫坡津。坡津的由来就是因为他们在那里哭。那坡津在整卷圣经里面，就是也是出现在这里，就是不是耶和华从基甲到坡津，然后第二次他们就把这个地方叫坡津。坡津就是哭的意思。那为什么叫坡津？其实我相信这个地方应当是伯特利，因为随着耶和华的约柜慢慢从基甲移到伯特利，然后他们以后四世纪他们求问神都是在伯特利，所以我们知道这里是神所在的地方。那他们神就从基甲对他们说话，所以我们看见这里以色列的地位，他们的位置改变了。原本基甲是他们，就是根据地，就是他们算是一个中心，但是慢慢慢慢移到坡津。这个位置的改变让我们想到什么？我们知道说，想到我们今天教会跟以色列历史来比较，耶稣亚的时候，迦南地。今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属灵的根据，我们的迦南地在哪？其实就是在神里面，就是神是我们的产业，或者说基督的丰富是我们的，基督是我们的丰富。我们应当我们的产业在这里。基督的丰富怎么样彰显？借着他的身体在教会的里面。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看，如果以我们所在的地方，那迦南地教会就是我们的迦南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怎么样去面对这些征战呢？ 耶稣亚是要去攻打，四日祭是要把仇敌赶出去。那今天教会照样我们要得到产业，我们是在四日祭的阶段，我们不需要去，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过了约旦河，其实我们今天的地位其实就像四日祭的阶段，我们已经在产业的里面，但是我们怎么样去完全拥有这个产业？那四日祭这里，因着神对他们说，他不再将仇敌把他们赶出去。那什么样的情形仇敌才能够出去？出埃及记其实就已经把神就已经把那一幅图画告诉摩西，他说，等到他们进了迦南地以后，他说我不在一年之内，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3:29-39。他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他说我要逐渐的将他们从你们面前撵出去，等到你们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就是说等到以色列人多了，然后自然这些人就把他们，神就把他们撵出去。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是在产业的里面。那从吉甲到波金，这个地位、这个地点的不同、位置的改变，那第一个让我们看见，就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征战的性质是不一样，跟是不像，不是像耶稣一样，我们要去跟仇敌面对面去打。今天其实吉甲是这样，但是波金不是这样。波金就是说，今天我们已经在产业的里面，我们怎么样能够让仇敌出去呢？就是像神对摩西讲，要慢慢慢慢的把仇敌赶出去，而且是要等到我们人数增多的时候。就的基督徒个人来讲，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除非长大，要不然我们的旧人，其实仇敌在我们里面，因为在我们产业里面。这个仇敌是没有办法出去的，我们的旧人、连同旧的肉体的血型、吃意这些，是没有办法赶出去，除非生命长大，就是里面多起来。就着整个教会，也是要每一个人，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生涯，其实真正的仇敌才在教会里面没有地位，所以这个是征战的性质不一样，我们里面要长大。这个就让我们想到以前希尔健弟兄在我们这边交通信息，他听到一句话，就是神圣的不满足。我们教会无论怎么兴旺，无论恢复到什么样的一个好像复兴到一个怎么样一个坚强的一个位置，但是我们里面仍然不能满足。我们要有神圣的不满足，因为除非主来，要不然仇敌仍然在我们这个旧人不会结束的，所以我们要有神圣的不满足，要一直不断的去追求。所以波金这里告诉我们的，不算是计较，而是我们的里面要增加的问题，不是减少的问题，增加的。光减少，其实我们还是很可能停留在我们里面很空的一个阶段。计较是根基，如果不减少，没办法增加。但是增加才是真正神要的。所以这里面，我们里面的生命要一天一天的长大，这个是我们征战的性质不一样，我们的位置也不一样。所以我们看见以弗所书那里，前面好几次弟兄有也交通到属灵的征战，那个全部的军装，我们如果仔细去看，全部的军装都不是外面的东西，是里面的真理。当代之素要，真理是在里面，是我们的主。用公义当护心镜，这种公义也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平安的福音也是我们里面的。信德就是信心做藤牌，都是里面的。救恩的头盔，救恩也是都在我们里面。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就是 Rhema 这个东西。这里讲到神的道是 Rhema， 都是我们里面属灵生命的一个度量。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祈求祷告，这是我们属灵的军装，是我们里面，不是外面的东西。所以这个是征战的性质，跟我们 跟位置的不同就有不同。那这里面又有什么样的不同？脱经也是我们进一步另外一种层面的意见组的听组的话的一种不同。在极讲，我们知道我们支取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都是真理，就是主观的那一面，那是经理，我们就是相信接受。但是脱经是不一样，脱经其实是这里讲耶和华的十字，从极角上到脱经，这里讲是上到脱经，是上升。就想像今天我们如果要听神的话，就好像听见那个上升的主，就是升天的主，主从天上对我们说话，那当然就不是那个 logos 这种东西，是 rhema 这种东西。所以今天脱经位置不一样，我们听主的话其实是不同层面，是从天上对我们说话，就像启示录七个教会，他借着圣灵向众教会说的话，这一些一方面有责备，就像第二章这里让我们看见，他责备以色列人，他也有判决，也有应许。所以这里面我们启示录那七个教会的书信，主对地上教会幕后的话，其实就是我们要去留心去听的。他知道教会的情景，所以他责备教会，但是他呼召得胜。教会无论在什么样的光景，我相信都有得胜者，所以他就呼召得胜者。所以希伯来书有一句话是很严厉的话，因为希伯来书十一章以前把所有信心的伟人告诉我们，他也要我们走信心的道路。但是十二章那里他说，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弃绝从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陶醉，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话。主在脱经对他们说话，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我们的主，无论借着所有新约圣经，或者借着他在启示录七个教会所讲的话，就是从天上警戒我们的话。这些话我们不能弃绝，否则我们真的是不能陶醉。所以这里面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在脱经，我们要更多听从天上来的话。从天上来的话不是只有责备，我们从启示录看见他都是呼召得胜者，他要我们进到那个行列的里面。以色列人听到了神对他们说的话，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说百姓就放声而哭，他们在这里哭，所以这个地方才叫脱经。其实今天当神真的是能够对我们说话，我们听见了神的说话的时候，这个地方不但是脱经，这个地方是应当哭的地方。为什么应当哭？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知道，我们真的是如果很诚实的站在神面前，我们哪一个不需要悔改？我们哪一个不需要像他们听见神这样的呼唤，然后真的是放声而哭？因为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我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属灵的光景，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像神像那个迦勒一样专心跟从主，所以这个也是应当我们哭的地方。这是另外一方面，对我们自己，我们可能我们有软弱，有失败，甚至犯罪，这个是我们当个哀痛的地方。这个是我们里面属灵的态度，是对的态度。所以我们的主在山上的教训的里面，他就讲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哀痛其实就像以色列一样，其实哀痛所表现的其实就是软弱、失败才会需要哀痛，这是一方面。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一生要走主的道路，我们会哭泣。除了我们的软弱以外，我们应当哭泣，我们应当悔改以外，其实我们也知道，为着神的家，为着神的教会，我们喜乐的时候，如果里面真的是有感情，我们真的也是会哀痛，我们 也会流泪。就像我们的主，他看到耶路撒冷的光景，也知道他的结局，所以他为耶路撒冷流泪。这个是为了教会。我们看见保罗一生的侍奉，他也是他对以弗所教会讲，他服侍主，眼中流泪，常常服侍主，因为他知道以弗所将有豺狼进去，所以他为他们伤心。他说三年之久，他昼夜为他们流泪祷告，这是保罗。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生命长大。当我们长大到一个地步，真的看到我们的光景，就像以色列那时候，他看到他们针对他们宣判的光景，我相信那些流泪都是当时认识神、经过神、看见神的作为那一些人，那他们看到那个光景，他们流泪。今天我们真的要回想，其实为了这一个，那我们也看见提摩太也为以弗所教会流泪，因为保罗说他纪念他的眼泪。虽然提摩太我们常说他有软弱，但是其实他的软弱是因着教会看见教会的光景，他在那里流泪。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是我们在脱金这个地位这个位置，我们也要常常流泪。这个又让我会想到上次我们交通事件84篇那里讲到，就是向往西安大道的人，他们的力量是在圣大。当他们经过流泪的时候，其实他们继续往前，所以他们可以让那里变成泉源，是满了安慰，甚至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这个确实，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阶段的里面，我们也要成为一个哀痛的人，因为新郎今天不在我们身边，我们应当哀痛。那哀痛的人不说有福的。那另外一件是值得我们去看，在脱金这个，我们看第十节，跳到第二章的第十节，他说：“那世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他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所行的事。”跟随着耶稣亚的那个世代，他们经历了许多事，都在计较他们经历了许多事。但是慢慢，等到他们已经在迦南地了，那这些人后一代接着一代起来，慢慢的，这里面他所讲的，他们不知道耶和华，他们是知道，只是不认识耶和华，也不认识神的作为。如果我们读到后面，他们常常也会去求问神，但是我们知道这里面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一代接着一代，神对他们来讲只是他们父亲的神，他们祖先的神，慢慢，不再是他们亲手经历，神是他们的神。这个就像，其实教会越到后面，其实以色列历史也是一样，慢慢变成一种遗传，而不是在真正自己从神自己去亲近神，有亲密的经历，是在真认识神，有那个启示。启示是需要追求来的，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以色列的世代是落到这种情形。虽然在他们都在产业的里面，但是让我们看见他们印着遗传，慢慢不认识神，也不认识神的作为。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之后 的情形，就是拜偶像，然后与外邦人结婚，这是娶迦南女子。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提醒。我们看到启示录七的教会，我们很难想象教会怎么可能去拜偶像，怎么是七是行奸淫。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见，原因乃是因为遗传，神不再是他们的神，所以他们很容易就被引诱，然后去拜别的神。那这个是从这里面让我们看见，今天我们 已经在迫近。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有自己的迫近，就是说去经历我们现在已经在惨烈的里面，我们在神的旨意的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往前行。在迫近，我们的迫近在这里，但是我们要看见从迫近以后真正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常常回到基甲。所以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不能说哎，我们已经有了基督的丰富，我们不需要基甲，我们不需要对付自己，我们不需要除去那些我们自己的力量。那这个是给我们第一个最大的一个提醒，我们要记得，我们要常常回到基甲。当我们软弱失败的时候，我们要看住基督的十字架，他是我们得胜的一个秘诀。第二个，我们更要注意神家的光景，这个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在一同聚集在一起的弟兄姐妹，能够真正有一个属灵的同伴一同去追求。那这一个能够帮助我们免于我们软弱，免于我们跌倒。我们需要，确实需要弟兄，但是我们更需要注意神家的光景。第三个就是要更加殷勤追求，因为刚刚我们提到迫近不是外面的东西，是里面生命的长大，是要我们借着这个长大来抵挡仇敌，来把仇敌赶出去。我们里面的长大不是一天过一天会自然长大，我们必须要吃，我们必须要锻炼，要操练，所以我们必须要追求，要更加殷勤。我们也不要忘记要成为得胜者，就像这一次北西特会里面的一个主题，要追求成为得胜者。这跟神今天无论教会地上的光景如何，他总是呼召得胜者，所以我们要留心得胜者的条件，然后听圣灵向你们所说的话。最后，我们还要常常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那我们就传统到这里。祝我们感谢你，我们知道你已经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在基督里赐给我们。主，我们真的是有很多的丰富，前面的弟兄也留下很多属灵的资产在我们当中。主，我们理当享受在基督里的丰富，我们理当真的是能够有一个很强健的身，一个身量来荣耀你的名。但是我们承认，我们真的是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许多的时候软弱失败。主，我们谢谢你，你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拯救我们 的道路。你把基甲摆在我们面前，你也把迫近摆在我们面前。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仅知道我们身上有很多需要对付的、需要除去的，也知道我们里面你的身量要不断的增加。主，我们仰望你帮助我们，不仅让我们看见你在这个末后世代，特别是你要回来的时候，你借着四世纪对我们说话，你也借着启示录对我们说话。主，你是呼召得胜者。主，帮助我们里面真的像加勒的心智一样，就爱慕你为我们预备摆在我们面前的产业，一心要去得着。主，求你赐给我们一颗专心跟从你的心智。主，也让我们爱慕你的话，不仅能够爱慕，并且能够听你从天上来的话，叫我们里面真的是有活泼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一生的带领。主，帮助我们，我们也需要你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管理我们。主，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让圣灵来充满。主，也帮助我们羡慕那更好的属灵的恩赐，为着你的教会，为着我们自己。主，我们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恩手中，求你帮助我们，也施恩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